在今天的中国，一些重大事件并不是首先在印刷和广播媒体上披露的，而是通过网络公诸于世并引起强大反响的。比如重庆醉牛钉子户、山西黑砖窑惨案、太湖蓝藻爆发等，有力地推动了问题的解决，显示了网络的巨大力量。有些民众在受到冤屈后，除了寻求传统的解决渠道之外，也会找网络作家帮助他们在网上呼吁。为了鼓励公民在网上的参与，最近中国网络观察中心举办了十大网络公民评选活动。该中心主任阿莫解释说，
网络公民在网络上体现出来的，或者是通过网络报道出来的，维护法律的尊严、维护自身或者他人的权利的这样的公民，应该说他们实实在在为公民社会做了一些贡献的人。
据统计，中国有4700万博客。阿莫说，网络已经成为表达民意的平台，这次评选出来的十大网络公民就是10位民意领袖。他认为政府施政应该争取更多民意领袖的支持，并希望今后网络成为更加宽容、更加自由的空间。博客中国的专栏作家、北京律师张兴水是当选人之一。近年来他比较关注网络，参加了一些网络团体的活动，还在2007年参与了2起跟网络有关的诉讼案。张兴水认为，不管政府是鼓励、支持、利用网络，还是限制、控制、监控网络，都有其合理的出发点。但是他强调，互联网在中国的发展是不可阻挡的。
这种趋势是由经济和思想这两个领域决定的，所以我不赞成政府对这个问题控制过严。我觉得应该采取一种适度的折中的方式，也就是老庄说的无为而治。我认为这样的效果会好得多。
他说，要相信大多数网民都是理性的，都是建设性的，都是对这个国家的命运抱着负责任的态度的。不过到目前为止，中国依然是世界上监禁记者最多的国家。总部设在纽约的记者权益组织保护记者委员会去年年底发布报告说，2007年全世界共有127名记者被关在铁窗之内，其中中国监禁了29名，是世界上关押记者最多的国家。而这29人当中就有18位是因为在网上发表文章而被逮捕的。比如施涛，他由于向海外网站透露了中宣部关于6次天安门事件期间的报道方针而被判处10年有期徒刑。中国政府认为，对网络进行监督管理是必要的。信息产业部副部长娄勤俭说，
信息内容的本身必须为国家的发展进行服务，当然对危害国家的信息内容是应该限制的，比如说我们对黄色的是限制的。
在纪录片导演门新希看来，当局更担心的是政治方面的内容。
我的博客还老一天天给我删的，我也找不着那人是谁，干生气。我成心在博客上了一些小黄色点的图片，没删，这么黄的东西都不删，可想他们限制的是什么，太可笑了。
通过多年的努力，中国政府建立起网络防火墙，用以过滤和封锁他认为有害的信息，同时呢，还建立了一支庞大的俗称网络警察的网上监控队伍。尽管如此，人民日报社社长王晨认为，中国的网络环境总体上是好的，言论尺度比平面媒体要宽。王晨曾经在中共中央宣传部担任副部长，就是负责管网的。他告诉美国之音记者，
我们当时曾经有过议论，说把他的论坛关掉 ，BBS 关掉，说这就像西南民主墙、大字报一样。但是我们没有做这个决策。我可以很负责任跟你说，当时我们也把这个意见给领导同志报告。领导同志说，发展民主要让老百姓有说话的地方，要管，但是我们一定要依法依规把它管好。
王晨说，人民网的强国论坛在线人数有时20万、30万，有时甚至达到80万。而管理人员只有20多人，用他的话说，环境相当宽松，相当自由，删帖率很低，差不多都放出去了。
从我们人民网的实践来看，我们的网站发展的这么快，发展的应该说还是相当好的，还有新华网啊，其他的网，包括 合资的网站，他们的收入在中国很高，这说明是中国控制的很严吗？我觉得说明我们的环境总体上是好的，如果没有一个好的政策，没有一个好的环境，没有今天这样的发展。
最新数字显示，截止2007年12月31号，中国网民总人数达到2.1亿人，仅以500万人之差少于美国，居世界第二位。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预计，在2008年初，中国将成为全球网民规模最大的国家。2008是中国的奥运之年，有分析人士认为，在这期间，北京当局将继续采取发展和控制两手抓的平衡战略，让网络最大限度地为奥运服务。而国际人权团体和记者权益组织也会持续向中国施加压力，敦促当局兑现申奥时所做出的有关尊重新闻自由的承诺。美国之音记者张楠北京报道。